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了哦，这个犯罪被害保护法的立法跟修法哦，内容啊，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可是可能左进右出，哈、哦，真的。那当然呢，说到了这个犯罪被害人哦，或者是说犯罪被害保护法。哦，当他立法之后呢，到底施行了哪一些任务，还有包含了呢，在法务部的部分呢，他们是以一个初心不变守护加倍的理念来保护我们这些被害人。所以呢，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永贞检察苏干告诉大家咯。其实我们在讲到了这个时代一直在变。那当然呢，对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世代来讲，保护被害人的议题永远都是被每一个国家拿出来讲，不管是在国家社会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身为人民的也好，身为国民的也好，非常重视。不过在这个民国106年的时候，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中就已经有决议了，在108年成立一个研修小组，对不对？
对的哈，这个部分一直是我国所很重视的一个修法的议题哦。
嗯，
那我们期待说能够将犯罪被害的保护法呢加以进行的修正哦。
嗯，
符合刚刚主持人有开始有提到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守护加倍啊，也是一个时代潮流一个进步啦。那目前呢，由于这个研议小组的成立以及相关国事会议的一个决议哦，那确实呢，我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已经进行修正了哦。
嗯，
那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变更名称哦，所以它已经
不再叫是叫以前的名称了。
是是是，目前呢叫做犯罪被害人的一个权益保障法，是的哈、那这个也在112年的1月7号也经过我们立法院的第十届第六期的会议来做一个立法的一个三读的通过喽。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来介绍一下那。这一次的立法呢，修法的内容，还有它的内涵的一个变更哦，
是。
那当然最重要也是我们国民很关心的，那其中它有所谓的一个犯罪补偿审议金，的审议哦，那这个部分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同？
做了，对对对对，是跟旧法新法之间做了到底什么样的变化？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次大幅度的修法齁，连这个名称齁都做了一个更正齁。
嗯，是因为它一定有它的一个目的跟这个重点，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也好哦。那当然这次修法重点好像都是加强在人权跟同理跟他的尊严上面这三大点，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哦，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个诉讼制度哦，好像常常都着重在 A 被告的一些诉讼上权利的保护。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被害人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他们认为说，哎，为什么整个诉讼规定感觉都是在保障被告的权利啊，被告的诉讼权、被告的辩护权呢、那我们被害人的权利呢？哈，就是这次我们就趁着这样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呢，我们重点哦，就像主持人提到的，确实是在加强保护被害人的一个相关权益哦，尤其是他的尊严哦，以及希望能够站在同理心的角度来去 关怀这个被害人哦。所以呢，这次这个我们被害人哦，从第一个接触的这个专业人员开始，我们就希望呢，能够让他能够获知一个充分的资讯哦，哈。然后，并且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着重在被害人各方面上的一个需要哦。所以我们其实也增加了所谓的一个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法律明文保障哦。
嗯。
那例如什么呢？哈，例如说我们会着重在被害人的一个身心上的医疗啊，
嗯，
那或是他是重伤的被害人，他的长照啊，那如果他是性侵害被害人，可能他有人身安全哦。那当然最重要的，他会有一个刑事案件，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法律的规定来保障他，希望被害人哦可以知道他刑事案件诉讼进度的一个内容的获知哦。
嗯，让大家了解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感觉是让被害人更能够得到一个全面上的一个同理心的需要，去设身处地，当我们一个被害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刑事案件成为被害人之后哈，他到底是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尽量在这个法律规定中再加以保护了。那所谓的那到底什么叫做犯罪的被害人呢？哈，我们这边其实法律也做了个定义，它这个就是很单纯，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而导致，这个你是遗属，因为等于是你面对了是你的这个父母哈，夫妻或是子女哈，因为他的犯罪行为而死亡这样的一个损失哈，那或者是说你是因为他人的犯罪而导致面临终身瘫痪的一个重伤
哦，这很严重哦。嗯，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被已经达到重伤的一个状况的被害人哈，那或者是说呢，我们是限定就是这三种，另外第三种呢，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专指这个性侵害的一个犯罪哦，那这个被害人一定是心理受有永远的一个创伤的状况下哦，
是。
那这三大类型呢，那我们规范在我们这个法律所保护的被害人当中，那国家希望说可以借由提供他们一些帮助哦，来接触这些被害人，等于是用国家的力量呢，我们来照顾这些哈，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一个被害人，也就是国民的状况下，那我们也会依照各个个案的不同需要，用这个法律来规定可以补助相关的经费啊，哈，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借由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希望能够保障他们可以连接到其他政府或者是民间机构的一些资源哦，那让被害人知道说，其实我们社会上哈，国家有一些机构跟这个组织哦，是可以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个帮助跟协助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本次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也就是说，希望呢，我们让被害人的伤痛能够在法庭上哈，那借由这些制度来强化，然后让法官看见，好，并且听见这些被害人的一些需求，那所以说整个制度就不会再是只注重在这个被告一个诉讼权保护、辩护权保护的一个制度了哈。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制度整个是比较横平的，也把被害人的权益哦加以提升。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犯罪被害人保护金的部分，就补偿金的部分哦，他说，他这个明文上面有规定，就是他有分为你的伤度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暂时补偿金，他不是很了解，他想请教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给付所谓的身心治疗的部分，还有医药费的部分，是由 政府出呢还是他们自己出
的申请艺术补偿金的、
嗯、
那它的法律规定呢它是可以这个如果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话呢我们是一笔定额也就是180万元来做一个核发哦、
嗯、
那至于其他的可以申请的人又分别有哪几种呢齁、
嗯、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听众介绍的艺术补偿金嘛齁、
嗯、
那第二类就叫做重伤补偿金那第三个可以申请的也就是性侵害的补偿金齁、
嗯、
那另外金法还有个比较特别的话第四类的叫做境外的补偿金
嗯这个又是嗯
对这个就是比较特别我们大家常常听到遗属重伤性侵嘛大家都可以这个耳熟能详了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新法的一个境外的补偿金齁那境外补偿金是什么呢齁就是说齁它是在我们台湾地区是设有户籍的国民哦哈、
嗯，
不是单纯只有我国的国籍而已哈，必须是确实是设有户籍，是住在我国的一个国民哈。那他有可能来出国啊，哈。那万一他出国的时候，在我国的领域外哦，因为他人的这个故意犯罪行为而导致死亡的状况之下呢，哈，那他的遗属是可以来申请境外补偿金的也就是我们这边是定额是新台币的20万元
嗯
也就是简单来讲我们的这个家属哦如果在国外哦遭遇到这个死亡的一个犯罪的时候齁、哦、那虽然说发生地跟犯罪地哦都是在国外的哈、
嗯
哦、那原则上是不属于我国的法领域嘛哈、
嗯、
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我国的国民受到了这个这个被害哦所以我们这边另外有一个境外补偿金20万元的一个规定哦
诶、欸、很不错诶、欸、这种福利如果不知没有讲还不知道对不对一定要有讲我们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也是我们福利之一耶对不对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重要而且是新法常常大家比较忽略的点哦所以真的是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权益哦知道法律真的可以保护自己啦也可以保护他人
嗯是哦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如果是因为车祸那因为车祸有汽车险然后呢、嗯、犯罪被害现在的这个补偿金里面呢也有这个所谓的补偿金请问一下不管是哪一方先付的话是不是另外一方的钱就不能领、嗯、还是两边都可以领
嗯嗯好的齁这个因为他的部分他是问说关于车祸的地方嘛齁、
嗯、
那但是这边我们有比较特别的齁那既然是进入到车祸的领域那通常我们会进入到重伤补偿金的范围就是他可能齁因为重伤齁那这个导致因为车祸而导致了重伤的结果那第二种状况呢车祸会引发的可能就是因为过失的这个车祸的状况导致这个有人死亡的状况齁、哦、那这个情况就是会落在这个遗属补偿金的范围
好、
哦、所以我们先跟各位听众先说明一下齁、哦、如果是车祸齁、哦、有可能可以申请的是两种齁、
哦嗯、
一种是遗属补偿金嘛一种是重伤补偿金齁、哦、好但是其实呢这个我们有个这个比较例外的规定哦、
嗯、
也就是说呢因为呢我们目前有所谓的一个汽车强制责任险的原因
嗯
好那因为有了这个汽车强制险哦所以呢如果是这个车祸致死或是刚刚提到的重伤的案件的话哈、哦、
嗯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依照强制汽车责任险的规定哈、哦、来请求保险金的话哦、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哦在我们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第50条哦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排除的规定因为我们认为说呢不能用那么多法律来重复的保护了好因为刚刚如果是车祸的案件其实它已经可以有强制这个汽车强制责任险的规定来请求保险金的 付了，所以这边已经有个金钱赔偿了哈。
嗯，
所以我们这个金法有特别规定哦，这时候就不能再来申请哈、
嗯、
犯罪被害的补偿金了哈。
嗯，
那这部分可能民众的，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理由，让这个民众的这个法律情感哦比较可以接受。为什么我车祸就不行哈？那当然，我们就刚才提到，我们主要就是。考量到说这个立法齁跟金钱来补偿的这个立法目的其实都是类似的齁，甚至是就是相同，所以不能够有点重复的一个保障，所以齁才做了这样子一个额外的立法排除齁。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告知一下这位听众齁，就是哎如果是车祸那抱歉齁，可能就没有办法来申请我们这个犯罪被害的补偿金了哈、
嗯、
那可能要麻烦您去依循另外一个强制汽车责任险的部分来做一个请求了。
没错，而且真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白药水就是赶快不管用多少就赶快清洗伤口，不要去想太多哈、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有放宽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部分吗？
有哦，我们其实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说新制到底有没有对我们真的确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啊？哈、
嗯，
那确实有的哈，我们不仅哈放宽的部分，我们不仅这个延长了申请的时效哈，而且我们也跟刑事判决来一个脱钩处理哦。
嗯，
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之前来这个决定可否补偿是不是犯罪的被害人之后呢？哈、
okay. ，
我们之前可能会考量到这个，要等到法院判决啊，然后甚至确定啊，来做一个才能够确定这个是一个犯罪嘛。
嗯，没错。
新法呢，是，那我们新法呢已经这个改以我们检察机关哈，只要侦查终结，那认为已经成立犯罪而提起公诉的话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决定说，哎，他真的是一个犯罪，那他真的是一个犯罪的被害人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决定了，
大家
做一个
就会
跟判决有罪的一个是来做一个脱钩处理、
嗯、
那这个是绝对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当事人，并且做一个这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认定哈。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葛永贞检察官陪伴我们讲，然后让大家更清楚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